家务是孩子的工作。跟真宫女士在玄关聊得正投入，从里面的房间冒出来两个穿着睡衣的可爱的小朋友。叫人呀，被母亲催促的二人跟我们打了招呼。晚上好。深夜来了不认识的客人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满脸好奇来到母亲身边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上小学五年级的夏美，化名，十岁。上小学六年级的大树，化名，十二岁。家里难得来了客人，两个孩子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盯着我们，毫不认生的眼瞳中满是新奇。我外出工作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俩孩子包揽了家里所有的事儿，真是帮了大忙。两个小学生分摊了打扫卫生、洗衣服等家务，听闻年幼的二人替母亲分担了家务，我们大为吃惊，希望能够拍下他们实际做家务的样子。2017年1月，元旦长假结束，孩子们开始上学的时候，摄影师和外景工作人员等来到了真宫女士家，对真宫女士一家的生活状态进行跟踪拍摄。我们驱车赶往真宫女士家，打算在孩子们从小学放学回家的下午3点左右赶到。来到真宫家附近的时候，背着书包正在过人行横道的女孩子的身影映入了眼帘，是夏美。放学后她也不跟朋友一起玩，独自一人默默地一门心思往家走。我们叫住了凑巧碰到的夏美，她看上去有点惊讶，但很快又露出了可爱的笑容。妈妈说过电视台的人要来。我们跟夏美一起回家，她打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。到家之后，我们首先请夏美和大树换衣服。既然主题是儿童贫困，我们决定匿名播出夏美和大树的故事，因为我们担心播出后两个人可能会在学校受欺负，或者被附近的人说闲话，所以要隐去二人的身份拍摄，希望他们换装，不要穿平时的衣服。我们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衣服，两个人都非常开心，马上换好了。几乎没怎么穿过崭新衣服的两个人脸上的喜色让我们顿时安下心来，尤其是夏美，她似乎特别中意粉红色的毛茸茸的设计，看到她喜不自禁的表情，我们也开心了起来。拍摄开始前，我们拜托他们二人就跟平时在家一样即可。听我们说完，两个孩子马上开始做起了家务。为了节约，没有开暖气，所以家里非常冷，我们这些外景工作人员只能穿着厚厚的外套开始了拍摄。夏美首先走进了卫生间，只见她熟练地将衣服筐里的衣服丢进洗衣机，倒入洗衣液，按下开关，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。洗衣机开始转动后，她端着筐子走向了玄关外面的油箱，取出晚报，接着走到院子里，将晒干的衣服收进筐子，然后又进到室内。他回到客厅，收掉晾晒在房间里的毛巾，手脚麻利地一并叠了起来，动作绝不拖泥带水。眼看着衣服的小山一点点消失，他又开始收拾，将叠好的衣服和毛巾物归原处。做完后，他又走向了厨房，开始清洗早上的盘子、杯子和学校里带回来的水杯等，动作熟练到让人忘记了他还只是个小学生。夏美卷起袖子洗碗的背影真就像是母亲一样，我们很清楚这并不是为了拍摄而特意做出来的，是他一贯如此。几乎同时，客厅里传来了吸尘器的声音，原来大树正在仔细地吸尘，将各个房间和走廊打扫干净之后，他又开始清理暖风机的过滤网。结束后，他开始熨烫学校里用的手帕，熟练程度丝毫不亚于夏美。过了一会儿，洗衣机发出了哔哔的结束声。夏美将洗好的衣服放进筐里，走到院子里开始晾晒。两人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完了日常的家务。明明是同龄人玩闹的时间，我们的心情非常复杂。接着，两人将书包放到饭桌上，拿出汉字和算术的练习册，开始写作业。 为什么要帮忙做家务啊？我们像写个不停的夏美提问，妈妈太忙了，一句简单的回答，一切都在这句话里。因为总是看到早出晚归工作的母亲一身疲惫回家的样子，才会理所当然地一直帮忙吧。做家务很辛苦吧？听了我们的话，夏美告诉我们，比起这个，她更希望妈妈多陪陪自己。妈妈早上7:30出门，晚上6:30到7:00回家，真的好孤单啊。小学生还是跟父母撒娇的年纪，却要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家务，忍受寂寞。看着她的样子，我们仔细考虑这个家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。不光是金钱上的援助，同时家务上的协助和孩子们的学习辅导援助也是必须的吧。能否将现有的援助项目进行筛选组合，提出有效方案？哪怕只有丝丝的帮助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援助。我们边思考边继续着拍摄。我回来了。晚上7:00左右，真宫女士下班回来了。夏美和大树马上跑到玄关迎接母亲。真宫女士这天晚上还要值夜班，所以让孩子们吃过晚饭后还得马上出门。先前还是一副大人模样熟练完成家务的夏美和大树，在母亲面前恢复了孩子应有的表情。大概是等得太久了，真宫女士还没脱掉外套，夏美就一脸骄傲地把学校里发的牙科诊断无异常的结果拿给她看。真宫女士确认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晒好了衣服，洗完了餐具，安心地笑了起来。真是帮了大忙了，对孩子们我只有感谢，他们把家务做得那么井井有条，我才能安心在外工作啊。年幼的孩子咬牙坚持，母亲才能够安心工作。真宫女士一家也是为彼此着想，靠着家人之间的纽带，努力克服着贫困。那天夜里，真宫女士给我们展示了一张珍藏在智能手机里的照片。我当时很惊讶，觉得特别感动，就拍了下来。那是大树留下的两张便条，第一张上写的是给晚归的母亲的留言，
水已经装好了，要把它烧开哦。
厨房燃气灶上放着已装好水的烧水壶，旁边就放着这张便条。大树记住了母亲连往壶里装水的时间都不想浪费的小声嘀咕，特意帮她装满了水。然后是第二张便条，
我明天会熨烫，妈妈不用做了。
熨烫每天晒好的衣服自然成了大树的职责，可是如果自己没有做完，他担心一身疲惫很晚才回家的母亲会勉强把剩下的做掉，才留下了这张便条。真宫女士给我们看着便条，笑逐颜开。我心里特别高兴，工作结束回到家后，做家务就像打仗一样，他们看在眼里，开始主动帮我做起了家务。还在上小学的二人上面还有个上初中的哥哥，他没有接受这次的采访，或许是不想承认自己贫穷。看到为了妈妈而努力的两个人，我们忽然意识到，哥哥也是一心为母亲着想，才将目前的状况当成正常现象吧。正因如此，贫困才会看不见。大阪府的调查中也有针对监护人居家时间段的设问，跟夏美家一样，从学校放学回家父母却不在家里的孩子中，中位数以上的家庭占了 37.7%， 而相对贫困的家庭穷困度一达到了 50.1%。 相对贫困的家庭中有半数的孩子回家时父母不在家，这让我们很吃惊。不过平均收入以上的家庭也有近四成的孩子回家时父母不在，可见双职工家庭竟然增加了如此之多。这个结果让我们意识到，孩子们如何度过放学后的时光，外界又该如何帮助孩子们独自度过大把的时间，不管家长收入多少，这似乎都是个共同的问题。
何谓物质资源的欠缺。
真宫女士是正式员工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没有房租开销。我们的第一印象是，真宫女士家的生活似乎并没有那么艰难。可是，细细采访后，我们发现真宫女士需要看护高龄的母亲，每月还要给母亲10万日元，所以家计上一点都不宽裕，尤其是每天的餐费，省到不能再省，一家四口勉强控制在了1天1000日元左右。慌忙走进厨房准备晚餐的真宫女士，边做饭边说起节约的辛苦。她先给我们看的是做好的饭团，厨房的架子上摆着几只碗，每只碗里都放着仅用白米饭捏成的饭团。每天煮饭放凉，孩子们当天下午可以吃，这不是主食，而是零食的替代品。做成饭团的话，孩子们肚子饿的时候可以自己热一热，就着海苔吃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零食挺贵的，还不顶饱，我几乎不会买，所以家里就放着些米饭呀、纳豆什么的。由于消耗量巨大，真宫女士家每月会购入超过30公斤的大米，不是精米，而是那种碾去7成谷壳的糙米，因为能吃的部分越多越好。她下班回家路上会顺便买东西，到家后让孩子吃前一日做好的饭，并做好次日的晚饭，日复一日。这一天的晚饭是昨晚做好的炒饭，简单热一热，在孩子吃饭的时候，他又开始准备明天的晚饭，煎饺。这是不浪费一分一秒的策略。正做着饭，他打开了冰箱，里面放着大量的鸡蛋。问及理由，他说，鸡蛋就算贵，一盒也就200日元左右，煎一下就可以当成小菜吃了呀，所以我经常会储备大量鸡蛋。冰箱里还装满了大量因保质期临近而贴着半价标签的鸡肉，孩子喜欢吃肉，鸡肉便宜，所以全是这个，半价的话不就可以买双份了吗？节俭有道的真宫女士靠着独门绝技想方设法维持着家计。夏美兴高采烈地吃着妈妈亲手做的炒饭，摄影师边拍边问道，你最喜欢妈妈的哪一道菜？玉好烧和煎蛋卷儿，有3厘米厚的煎蛋卷儿。3厘米厚的煎蛋卷儿指的是仅使用大量鸡蛋，质地松软达3厘米厚的纯煎蛋卷儿。这是母亲引以为傲的一道菜。夏美将盘子里的炒饭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米都没剩。买不起新衣服和鞋子。大阪府的实地调查中，监护人回答在一年之中未能给孩子购买新衣服和鞋子的比例，中位数以上的家庭中只有 2.3%， 而等同于相对贫困的穷困度一的家庭中达到了 27.6%。 真宫女士也说，孩子们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别人家孩子穿过的，几乎全都是朋友给的旧衣物，根本就买不起新的，衣服很贵的。真宫女士打开了放着夏美衣服的衣柜抽屉，上小学以来几乎没给她买过新衣服。最近一次买给她的是这个。真宫女士指给我们看的是一副小小的手套。也就是这副手套了吧，我能给这孩子买的新东西。年龄大了，就会想要些好东西，说是不要超市里卖的那种便宜货。就算是别人给的，也想要那种多少有些名气的品牌的可爱衣服，所以朋友会给些那样的衣物，在义卖市场看到也会买给他。想要好东西是因为他看到朋友们穿的衣服心生羡慕，也想要同样的衣服吧。为了回应孩子的期待，真宫女士总在义卖会上不断找寻，从他的身上我们不断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坚韧，不知为何，似乎还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事一物。大阪府的调查中，关于物质资源的欠缺的设问，使相对贫困家庭的严峻现状再次浮出了水面。当监护人被问及在经济上有什么地方委屈了孩子，
明确无疑的剥夺状况变得显而易见。无法带孩子去医疗机构就诊，中位数以上 0.6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1 7.7%。 无法给孩子零花钱，中位数以上 2.7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1 26.9%。 无法给孩子买书和绘本，中位数以上 1.1%，相对贫困，穷困度一 11.5%。 另一方面，针对孩子的设问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结果，有些种类的物品在不同等级的家庭中，其持有比例几乎没什么差别。没有书，除了学校的教科书和漫画书，中位数以上 16.8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一 29%。 没有游戏机，中位数以上 17.5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一 18.7%。 没有自行车，中位数以上 5.9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一 6.4%。 没有电视机，中位数以上 22.7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一 24.4%。从结果来看，游戏机、电视机等对孩子来说所谓的获取信息的生活必需品，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有。另外，有了自行车，出行便无需花费电车、公交车等的交通费，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工具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差别。而且，一项设问还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，让人大为吃惊。相对贫困家庭中的孩子，某样物品的持有率偏高，这项设问就是你是否有智能手机。持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，能够使用通话 APP 或其他应用程序，中位数以上 56.5%， 相对贫困，穷困度一 61.5%。 上一章中也有所提及，智能手机是孩子与因工作经常外出的家长保持联系的联络工具，成了家庭的生活必需品，也是亲子对话的重要工具，所以对相对贫困家庭来说更为重要。经济上相对宽裕的家庭反倒有不想让孩子玩游戏，因此不给孩子买智能手机的情况。从双方的实际情况来看，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可能会出现与其他物品相反的结果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